欢迎收听乔富建金每周房市新闻，以下为您播报3月18日到3月22日新闻重点。第一则新闻。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最新资料显示，新青安实施的2023年第三季新增购置住宅平均贷款期数达305期，整整比政策上路前的2023年 Q2 增加10期，这也是数据统计以来首度突破300期大关，改写史上新高纪录。房产业者指出，新青安将申贷上限额度从8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扩大适用的交易总价贷，加上新青安最长贷款年期从30年延长到40年，宽限期上限也从3年展延至5年，有利于买家借由拉长还款年期，降低每月的房贷负担，所以政策一上路就反应热烈，平均贷款期数也一口气从295期提升到305期，如今新购屋的房贷族平均贷款年期已超过 25.4 年。此外，房价相对亲民的南部地区，因新青安额度提高而受惠的新案颇多，去年 Q3 高雄、台南便涌现大量新成屋申贷，由于银行放贷常有屋龄加贷款年期小于一定标准的原则，因此新案更有机会争取长年期贷款，也让高雄、台南去年 Q3 的平均贷款期数分别以348期、336期高居六都冠亚军。高雄季增46期、台南季增35期也分居六都季增期数一、二名，连带推升全台整体的平均贷款期数。事实上，青安优待政策拉长房贷年期似有潜力可循。根据不动产资讯平台资料，比对青安政策变动前后季度的新增房贷平均期数，2010年底财政部青安贷款开办后，2011年 Q1 平均贷款期数便飙高至223期，单季暴增36期，季增期数史上最多，仅一季之差，房贷族就多背三年债，此后平均贷款期数便保持在220期以上。业者表示，内政部最初在2009年主办的青年贷款方案额度只有200万元，最高年限20年，而2010年底财政部青安贷款开办额度拉高至500万元，年限提升为30年，这也是官方首度端出30年期的政策性优待，加上当时房市正处于多头上升期，申贷购屋情况踊跃，使贷款期数大跃进。2016年初青安政策虽有变化，但仅调升额度、年期、宽限期上限均不变，民众无法拉长年期来平衡每月负担，且该年正逢房地合一实施的房市低潮，因此该次政策变动前后贷款期数保持不变，而2023年 Q3 的新青安额度与年期上限皆扩张，促使期数计增10期，增加期数为史上次多，贷款期限也因而冲破300期，也难回头。第二则新闻。中央银行21日召开里监事会，会后宣布决议升息半码。房产业者分析，央行六度升息后，台湾利率累计已调升 3.5 码，使房贷族的负担加压。业者指出，若以房贷1000万元，贷款年限30年计，升息前房贷利率地板价为 2.06%， 每月应缴房贷为37263元。升息半码后，房贷年利率足额反应为 2.185%， 若以同样贷款条件计算，升息后每月应缴房贷增至37894元，换算每月多缴631元，每年多缴7572元。业者说明，若比较2022年初反映升息前，当时五大行库平均房贷利率为 1.378% 计算，房贷月付33930元，这六次升息后每月多缴3964元，换算每年多缴47568元，比2023年平均经常性薪资45496元高，房贷族压力不言可喻。其他业者表示，央行此次升息半码并非针对房市而来，主要是四月电价调整可能带来通膨预期，加上近期市场 ETF 申购资金太疯狂，不过对于房市仍有口头警告意味。业者指出，接下来要观察利率属于单一次调升还是连续性升息，不过以过去五次升息后房市仍反映市场基本面而走阳来看，短期应能让市场稍稍降温，但长期可能不会对房市造成太大冲击。第三则新闻。二月适逢农历春节因素，工作天数少，看屋量下滑，新青安房贷承作量跟着下滑。中央银行21日公布的2月五大银行新承作房贷金额大幅降至 557.51 亿元，月减 374.44 亿元，但因高房价推升带动房贷规模成长，尽管交易量没变大，规模仍创历年同期新高。台银、和库银、土银、华银及银五大银行2月新承作房贷由于有农历春节假期，交易天数减少，新承作购屋贷款降至 557.51 亿元。央行官员指出，虽然放款规模有所下降，但观察新承作购屋贷款规模，不管是2月或前2月，都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央行官员说明，规模下降还是创新高， 主要支撑来自于房价影响。在高房价因素下，二月六都买卖已转动数位负成长，但在房价推升后，因此也会带动房贷规模上升。二月工作天数少，也使新青安房贷占比罕见下滑。根据央行统计，二月新青安房贷占五大银行新承作房贷比重微幅下滑到 38.59%。在利率较低的新青安贷款比重下降后，也使得利率加权后，二月新承作房贷利率微幅上扬到 2.077%， 上升 0.004 个百分点。央行同日公布二月消费者贷款与建筑贷款余额，购物房贷余额达10兆1376亿元，月增236亿元，年增率 7.98%， 与一月年增率持平。官员分析，六都买卖已转动数年增率呈负数，但同样因为房价有支撑，使年增率持平不坠。供给面的建筑贷款、土建融，二月小升至3兆2546亿，月增149亿元，但年增率已放缓至 3.66%， 为2017年9月以来新低，前低则落在当年8月的 3.31%。 央行官员说，建筑贷款余额年增率趋势仍持续走缓，建商观望态度未改变。另五大银行二月新承作放款加权平均利率 1.987%， 较一月的 1.949% 上扬 0.038 个百分点，主因周转金及资本支出贷款利率较一月上升所致。第四则新闻，房产业者统计，今年北台湾房市329档期推案预估量来到 3140.5 亿元，较去年同期实际推案量成长约 1171.9 亿元，年增 59.5%， 创历史新高纪录。其中商常办案占比 4.6%， 与去年近一成比例砍半，商办热度暂歇。业者表示，此况并不意外，去年房市笼罩在包括大选与平均地权条例等各种不明确性，延后推案态势明确，且政策法令下的推案时程压力，都让今年供给量翻扬毫无悬念。而今年北台湾329档期主力放在北北桃，共 2639.5 亿元，占了85%的量能，其中台北市来到971亿元，占了30%，首都推案水准仍居高不下。新北市、桃园市各位 857.8 与 810.7 亿元，占比 27.3% 与 25.8%， 北北桃生活圈新案齐发，丰富精彩。除了白衣案，台北中山、新北三重、桃园大园强势出现。业者指出，台北市在329档期有4案预估推上百亿元，包括达用、新润永吉路案、中公民森院、世科大院以及远雄商州商办案，各自具备新一区、民生社区、北市科重化区地段优势，发展出量能不意外。还值得注意，房市交易热区中山区预计有5案推出，为行政区中数量之最，加总约来到90亿元，显然可见建商对市中心区域高度期望。至于新北市与桃园市，则分别有指标建商长虹建设、力宝建设于新北市林口区与桃园区小贵溪推出预计达百亿元指标案，推升声量。而去年新北市最热地域三重区，今年将持续延烧，329档期预计有7案推出，加总约278亿元案量，最大亮点莫过于甲山林市政官邸3号、宝石瑞月、富力天井，预期各有达50亿元以上量能，增添三重区房市价值。桃园市则将目光集中在大园区，预期有5案推出，虽推案量不算大，以去年延推到此档期的上顺爱丽较为焦点，但大园区在临近青埔以及航空城和客运园区话题炒热，已为桃园市预售新案热门地带。北台湾其余县市方面，新竹地区329档期估推 357.3 亿元，宝山乡的红道新竹地保六区预估有达百亿元的量能，加计指标建商富余也在宝山乡珊瑚路推案，宝山乡在此档期的亮眼度可见一斑，受惠竹科核心地带竹北市、新竹市的外溢与比价效益不言可喻。更值得一提的是，基隆市推案量预估122亿元，此量体虽然仅是热门县市的一个大案量，但暖暖区的话题案甲山林城上城二、美丽上城位一大看头，且因为近期基隆港区新案攀上高价，让基隆市房市后市可期。业者分析，北台湾还有不少热门地带早先传出将有新案表现，包括桃园市的基捷 A7A20 战生活圈和新北市与新竹地区多个重化区，眼下还未在329档期发酵，但下半年有美国大选、新版囤房税上路等变数，是否赶在适逢新总统上任，或有庆祝行情的520档期大推特推，很快就有答案。第五则新闻，内政部19日指出，目前研定社会住宅租金分级收费原则草案应改采所得分级方式进行收费，从台北市与桃园市近年推动所得分级方式经验发现，的确有错置过度补贴的问题，应整合建立更均衡的方案，未来新方案租金负担率从30%降至20%以下，降幅高达 33%， 并增定折扣比例， 此举将可有效降低社宅住户租金负担压力，所增加的财务缺口也都由中央政府补足。近日有民间团体指出，内政部目前研定社会住宅租金分级收费原则草案应改采所得分级方式进行收费。内政部说明，社宅分级收费原则草案经过多次与地方政府会商修正，台北市与桃园市政府表示可支持认同并不反对，其所建议的建立新旧制度转轨配套措施也已配合纳入新方案。台中市政府则支持采生分别作为分级收费原则，主要因为弱势身份已经由社服单位审查及各访，且每年审查较具有公信力，对政府财政较为稳健。台南市与高雄市亦均表示支持认同。内政部进一步说明，目前全国办理所得税申报仅640万户，约占全国家户约900万户 70%， 仍有 30% 家户所得未达报税的基本门槛。以台北市经验为例，25处社宅承租户有 73.9% 社宅承租户的报税所得居然低于中低收入户标准，基本生活费 1.5 倍，但其中却仅约 15% 是经过社会局认定的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户。显示出有近五成不具低收入或中低收入身份的社宅承租户却是适用低收入户租金标准，在实务上衍生了过度补贴的问题，亦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此外，台中市社宅承租户则有 37% 的报税所得低于低收入户标准，且其中有 22% 报税所得为零，若采取单独以报税所得为租金分级收费，结果这些家户均将比照低收入户标准收取。因此，以所得分级虽利益良善，但因我国报税所得资料有其课征局限性，以其作为申请资格门槛尚可，如作为租金分级之审查依据，则容易造成补贴对象及强度误判，不适合扩大应用。为解决此状况，内政部表示，新方案充分考量社宅承租人负担能力，将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等经济弱势户的租金负担率从原标准的 30% 大幅降为 20% 以下，降幅高达 33%。经济弱势户租金折扣也从过去的5折增订3折至 4.5 折，社会弱势户也从过去的7折增订6折至 6.5 折。此举将可有效降低社宅住户租金负担压力，所增加的财务缺口也都由中央政府补足。内政部说，考量新成屋市场租金过高，以之作为市场租金将导致承租户难以负担，因此草案内容是以中古屋、屋龄加计10年。租金作为新完工社宅的市场租金，由估价师估价并授权地方政府审查评定，以租金折扣表带打折，所以对于进驻社宅民众将更优惠，更容易负担，民众不必担心住新社宅将会有较高负担。内政部提到，目前地方政府社宅租金若是采用现行方式收费者，为维护既有承租户权益，地方政府仍可依现行方式收费，可以等到原本承租人租期上限期满，再以本分级收费原则草案公告租金收取，因此其权益不受影响。内政部补充，未来新完工社宅与新签约的住户，原则以分级收费原则草案方式订租金，如地方政府有特殊需求，仍尊重维持现有方式，为针对一般户及弱势户收费部分，仍不得超过草案所规定租金额度。第六则新闻，增添都更诱因，内政部将推出都市更新条例修法，针对实施容积管制前已申请建造的合法建物，调整原容积认定范围，提高参与改建诱因。据悉，全台有120万件屋龄约40年的老屋可望受惠，将有机会适用较高容积。都更条例上路至今年将满26周年，内政部为了强化都更诱因再出招，对于此次修法，官员表示，一方面保障合法建物权益，另一方面也提升住户参与都更诱因。现行都更条例规定，实施容积管制前已新建完成的合法建筑物，可以原建筑容积来更新改建或申请容积奖励，修法后改为实施容积管制前已申请建造的合法建物，就能以原容积重建或申请容奖。通常原容积会高于基准容积，这些实施容积管制前的合法建物若能以原容积重建，在都更时相对有利，具有参与重建诱因。官员解释，现在都更条例写法是新建完成才能认定原容积，但全台有蛮多建物是在容积管制实施前申请建造，但在容积管制实施后才完工，导致这些案件在认定上产生争议。举例来说，台北市在1983年实施容积管制，北市一栋公寓可能在1982年申请建造，但1983年后才完工，在申请建造时仍是旧制度，都是合法建物，但来不及在实施容积管制前新建完成，这次修法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官员指出，实施容积管制的时间点约在民国七、八十年前后，各县市不一，而都更条例则在1998年立法，当时管制前后完工的房子还很新，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但随着时间过去， 当年的新屋如今已是40年老屋，陆续都要进入独耕，因此问题才会逐渐浮现。尤其容积管制实施较早的台北市，问题更是急迫，因此内政部才会提出修法。官员表示，这些来不及在容积管制前完工的建物，同样是合法建物，却因为完工时间落差，不能按原容积重建，产生认定争议，希望本会期能完成修法，目前正在进行法制程序，未来约有120万件可受惠。近年政府力推都更，都更条例已历经多次修法，先是在2019年完成史上最大翻修，使容积奖励明确化，并简化程序，完善争议处理机制，2021年再修法，针对高楼层危险建筑加码容积奖励。第七则新闻，2024年上半年电价可能会再度调涨，统计过去三次的电价调涨后，有两次一年后的房价都出现上扬，2023年电价调涨后，房价不到一年时间上涨幅度达10%左右。房产业者表示，电价调涨未必是带动房价的主要原因，观察过去三次电价调涨，当下的背景因素如升息与房市政策，都是影响房市的重要关键，不过近期央行已示警要留意民众对通膨预期。统计过去三次的电价调涨与一年后新一房价大台北地区指数，2023年4月电价调涨后最明显，当时候电价涨幅达 11%，统计2023年4月到2024年2月大台北地区房价指数上扬约 11%， 一方面2023年通膨状况相对明显，另一方面2023年平均地权条例上路后利空淡化，且政府推出新青安政策帮助年轻人购屋，都是影响房市的原因。而2022年同样电价调涨 8.4%， 不过当年一样有通膨因素，不过2022年央行开始连续5季升息，加上讨论平均地权条例等政策，对于房市有明显抑制效果，因此即使有电价上扬，一年后整体的大台北地区房价几乎呈现动涨。至于2018年4月虽然电价微调，但当时景气正处于筑底缓步复苏阶段，房价一年后则是小涨约 5%。 业者表示，过往电价调涨可能主要针对用电大户，降低对民生物价的冲击，这次电价调涨目前风向朝向全面调涨，倘若店家因为电价等成本上扬，再加上民众的电费生活支出增加，民众难免会有台币越来越薄的感受，央行也是仅担忧通膨预期发生。另外，台股2024年一度挑战20,000点，也可能会让资金往房市移动，加上目前并无新的强力抑制房市政策，许多外在条件对于房市都相对有利。以上就是本次新闻内容，我们下周线上见，拜拜。